妈，周末时间和你们讲一个故事吧。我大约是在2017年的年初认识的小雨。小雨看着时常笑嘻嘻的人也小小的，他和别人自然熟，我们也很快就聊在一起。惊喜地发现我们的生日是同年同月，就差了2天。大多数新认识的年轻人不是来工作就是来读书，小雨不一样，他是陪着爸爸来休斯顿看病的。他们到了休斯顿，住在离医疗中心很近的公寓里。那个公寓在整个休斯顿都很显眼，有30多层高，落地的大窗户，一眼可以望见整个休斯顿最大的公园 Herman Park。 小雨说他爸爸刚来，情绪很低落，觉得死马当活马医，治疗过程已经很艰辛了，所以要住一个足够好的地方比较值得。他们没有车子，出门需要打出租车或者叫私家车。每周公寓里的其他病友一起约了去买菜，买生活所需的东西。小雨第一次来了教会以后，就愿意每周日都来和我们一起聚会。当时小雨的姑姑一起到休斯顿来照顾爸爸，小雨可以有半天的时间自己出来。知道小雨的情况后，我们时常为他们祷告。第一次去看望他们是在小雨爸爸化疗后，他从刚来的时候都不能下床，慢慢恢复到可以动弹。小雨家里是杭州人，那天他姑姑做了很多杭州的菜招待我们。小雨爸爸戴着个帽子，走动很缓慢，需要人扶，瘦骨嶙峋，但精神还不错。大家一起坐在饭桌边聊天，他说话很慢，问问我们的情况，怎么和小雨认识的，感谢教会的帮助，也听听我们说怎么在美国信主的。在生死的面前，人总还是要想想灵魂的事情的。人来到世上又要去到哪里呢？说累了之后，小雨爸爸就进屋里休息去了。小雨又和我们交流了一些读了圣经后的疑问和心得。小雨的样子还是笑眯眯的，说话也很轻快。他主动和我们说了圣经怎么安慰到他的心。他说他刚陪着爸爸到美国，心里非常忐忑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美国，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和教会联系上，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疑问。除了忐忑之外，他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。首先他放下了国内的工作，其次孩子也留在国内给爷爷奶奶和自己的妈妈带，另外他也完全不知道国外的治疗到底有多大的效果，这样子的行程值不值得。但是他在和很多教会的朋友聊过之后，他慢慢学习向神求告，求神安慰，也读神的话语，他心里的担子渐渐的越来越轻，在交托给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受到神的爱。他说有几次他在求告，然后翻开圣经，圣经里的话就完全回答了他的疑问或者担心，好像神真的在和他说话一样。这样子并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经过了几次，他真的确信有一个神在听他说话，也在回应他。于是小雨让神慢慢住到自己的心里。我自己也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，我心里更大的负担是我都没有办法贴身来照顾生病的妈妈，劳累的爸爸，听说要动手术，要化疗，要复查，一步步走过来。我在电话中第一次听到你们的哭泣，第一次知道时差带来的等待。人也会不断要求自己坚强，要求自己忍耐，要求自己往好的方向想，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深深的恐惧还是会缠绕到心头，好像要把自己吞噬了。这是对未知的恐惧，又是对所发生的不解， 所以即使小雨没有和我说过这些细节，我也明白他心里的感受。但是感谢神，当时曾安慰了我，现在也安慰了他。马太福音里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保罗也写道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于是到了四月份的时候，小雨想更加清楚地知道怎么样是信主，包括受洗。他仍然时常有读圣经后的疑问，我们就一起在主日学查经，也特别学习了解了受洗的意义。2017年4月9日，复活节前一周，小雨在教会大家的见证下受洗归入到主内。之后的几个月，他回国去看望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妈妈。小雨的叔叔来到休斯顿继续照顾爸爸。在这个期间，听说小雨爸爸的病情又有些变化，但是通过治疗还是稳定维持着。小雨回国后，我们一直有联系，从视频照片里也看到了他可爱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妈妈。此外，他从自己得救后就开始切切地给自己妈妈传福音，电话里和妈妈说，还找圣经给妈妈看，回国在一起的时间就陪妈妈一起看圣经。再次和小雨家人有接触是在6月的时候，去机场接小雨妈妈。小雨妈妈还为我们从国内带来了不少需用品。小雨妈妈从下飞机到出关都很顺利，她背了一个小书包，穿得很运动，很便捷。在开车过程中，听小雨妈妈说了不少关于小雨爸爸的事情。原来小雨爸爸曾经是一个银行的副行长，是个工作狂，常年有应酬，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小雨妈妈，直到一场大病到了，才停住了操劳。后来动了手术休养之后，一下子又把病痛忘到了九霄云外，恢复了往常的生活，直到病魔再次击垮了他的身体，才开始彻底回想过去的日子。无论是亏欠还是不甘心，在生病的情况下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聊着聊着，很快就开到了他爸爸所在的公寓，叔叔下来接我们。这次见到小雨爸爸的时候，我们都大吃一惊，因为人长胖了，走路已经很顺畅了，也不戴着帽子了，人看起来高兴了不少。小雨爸妈见面的时候拥抱了一下，从眼神里可以看到分别那么久的感触，也有再见的欣慰。大家坐下来简短地聊了一会儿，那时候才知道小雨爸爸尝试了一种新疗法，没想到很有效果，甚至比医生想象的效果还要好，体重恢复了很多，可以去外面走路散心了。小雨爸爸在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提到了好多次，这个药就是在他身上有奇效，还有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说了好几次，感谢主，感谢主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。再到8月的时候，小雨也回到休斯顿了，于是大家都问起小雨的情况，想去看望一下。不料之前恢复了不少的小雨爸爸说，最近一直头疼，睡不好觉，不想再见人。我们听说后就时常为他们带祷。小雨仍然会有规律的来教会聚会，顺便就可以知道一些他家人的状况。后来才知道，检查后发现病魔再次袭来，小雨爸爸的状况较先前更软弱了。不过这时候小雨妈妈提出来，希望牧师到家里来带着他做决志祷告。小雨也常常在和爸爸提这些，但是爸爸会因为身体缘故推脱，总是说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我们在一旁看在心里，急在心里，因为要做成这得救的工作，就是要和病魔来赛跑。即使到了这么危难紧急的关头，我们还是有太多 想要自己好好思考的念头。因为此前很少听过福音，只是听了小雨传的福音，小雨爸爸心里还有很多放不下，他要放下自己过往一切的成就，他要放下自己做父亲的权柄，他要放下自己传统所教导给自己的一切东西，而俯伏在一个基督徒称为主耶稣的真神面前，承认自己需要这样子的救恩。这真的是难的。可是感谢神，在小雨妈妈心里的工作让这一切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在牧师去小雨家拜访的那天，小雨爸爸最终愿意和妈妈一起做决志祷告。更奇妙的就是在不久后，他们就开始考虑受洗。于是牧师再次去和他们交流了受洗的含义。2017年9月12日，小雨爸爸和妈妈一起来教会。那天是工作日，但是仍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了这场受洗仪式。我们一起唱了诗歌，牧师分享了一些信息，最后还听了小雨爸妈各自的见证。你如果在现场，就会知道这不是人因为走投无路而找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这实在是一场真实的生命变化的洗礼。这一切我不再用我的言语来叙述，因为小雨的爸爸妈妈自己亲口说出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在这之后，小雨还几次和我提到了他爸爸受洗之后有了很大的转变，你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重担被神一点点挪去了。9月中旬的时候，因为治疗已经完全结束，小雨举家回到了国内。我在见证他们洗礼的时候，和他们道别的时候，觉得有如家人般的亲切。不但因为我们一年之内的这些联系，更是因为神把我们连在了一起。小雨妈妈在走的时候，鼓励我说，给爸妈传福音不要灰心。我当时是因为真心感受到小雨的变化。家人都是彼此相爱的，要理解他们，他们总有一天会慢慢明白的，要相信神。我真的惊叹，这是一个信主才几天的基督徒对我的劝勉，像和煦的春风一样，既明白我爸爸心里的难处，又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小雨家之后的事情，现在的我们谁也不知道。神会再次施行医治吗？神会怎么带着小雨回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呢？我们很关心这些，我们相隔那么远，却可以常常彼此带到。但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临到了这整个家，我们也凭着信心知道神会继续带领这个家，从今时直到末了。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，神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